迎收看《美国观察》。特朗普总统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将在星期四晚上进行最后一场总统辩论。特朗普总统表示说，新的关上麦克风的规定对于他来说不公平。此外，他还质疑辩论为何不谈及外交政策。而拜登则在中文媒体上发文，表示会深化与台湾这个民主政体之间的关系。接下来，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洋毅的报道。
10月22号星期四的晚上，两党的候选人呢，特朗普以及拜登都会前往位于田纳西州纳许维尔市的贝尔蒙特大学，参加在大选日之前最后一场的总统电视辩论会。那么这个辩论会呢，将会由 MSNBC 的电视台来主办，那主持人将会是 NBC 的驻白宫记者维尔肯。那么预计呢，两位候选人将会被问到六大主题，第一个是对抗新冠病毒，第二个是美国家庭，第三是美国内的种族议题，第四是气候变化，第五是国家安全，第六是领导力。主办美国这个总统电视辩论会的总统辩论委员会呢，在10月19号已经宣布了，为了避免在第一次电视辩论会上两个候选人互相抢话的情况，所以实施新的限制。当主持人问完问题，候选人将有2分钟的时间回答，另外一位的麦克风将被关闭。总统辩论委员会表示，这是与双方竞选阵营协商之后做出来的决定。不过呢，特朗普竞选阵营随后表示，这样子的规定并不公平，但是呢，还是会参加辩论会。那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离开白宫之前呢，他就再度的对这个辩论会的新规定发表他的看法。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I think the mute is very unfair, and I think it's very bad that they're not talking about foreign affairs. They're supposed to be talking about foreign affairs.
而民主党的总统参选人拜登则在星期四的时候投书美国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来阐述他对这个亚裔的选民还有美国的现况跟未来的看法。那么在这个投书当中呢，他特别也提到了台湾还有中国。在台湾方面呢，他说，新冠病毒证明美国不能够自外于世界，重建我们最亲近伙伴的关系开始，我们必须与其他的国家携手合作，应对影响我们所有人的国际挑战。我们是一个太平洋强国，将与盟友并肩，增进我们在亚太地区共享的繁荣、安全和价值。这其中就包括深化与台湾这个居领先地位的民主政体、主要经济体以及科技重镇的关系。台湾也是开放社会可以有效控制新冠病毒的闪亮典范。那么在中国方面呢，拜登的投书当中说，我们应对中国的方式会聚焦增强美国竞争力，在与国内的优势，并且更新我们在海外的联盟以及领导力。我们将在符合美国利益的领域与中国合作，包括公共卫生以及气候变迁。星期四晚上的总统辩论会呢，跟之前的副总统辩论会一样，也会设置新冠病毒的防疫措施。拜登在星期四早上已经公布了自己的病毒检测结果是阴性。那特朗普总统在罹患新冠病毒并且接受治疗之后呢，总统的医生康利中校已经表示了，特朗普总统的体内没有检测出新冠病毒，而且现在呢也已经不具传染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告诉美国之音，美国没有改变对台湾的政策。此前一些专家认为，华盛顿应该改变长期以来在台海问题上的战略模糊。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美国不寻求在亚洲的军事冲突，并且敦促中国尊重印太地区的航行自由。接下来我们来看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表示，华盛顿多年来实施的一个中国政策不同于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中共以这项原则坚称对台湾拥有主权，但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对台湾的主权主张并不采取立场。几十年来，针对如果中国攻打台湾，美国是否会干预的问题，美国一直刻意保持战略模糊。华盛顿认为，保持战略模糊不仅能使北京不断的猜测，也能防止台湾做出可能的挑衅动作。美国一些安全问题专家以及台湾驻美国代表说，美国应该明确表示会针对中国大陆武力攻台做出回应。对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表示，美国政策不变，希望北京政府遵守对台海和平的承诺。
As for Taiwan, our policy hasn't changed. I hope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ill choose to honor its commitments as well.
同一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在一个专访中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在亚洲并不寻求任何军事冲突，并且敦促中国尊重亚太地区的航行自由权。
We have seen this pattern of coercion and intimidation in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foreign policy and by the way in which their military conducts themselves, and we speak out against that quite regularly. As you know, one of the things that are fundamentally crucial to the United States is freedom of navigation, freedom of the seas, and I think we have been very diligent with our Navy and making sure that the Chinese military is very aware that we are going to uphold that principle.
一方面有分析认为战略模糊已经没有办法抑制中国的军事力量，唯有战略清晰才能有效地吓阻中国武力犯台。不过另一方面也有分析认为，如果从战略模糊转为战略清晰，明确保证协防台湾，恐怕反而会逼中国出兵，美国不值得冒这个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美国新批准的$18亿对台军售在台海两岸引起了反响，台湾表示欢迎，并且说不会与北京展开军备竞赛，而北京则发出警告说会采取报复行动。来看报道。
美国国务院周三宣布批准三项对台军售，其中包括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系统、防区外精确打击导弹、 F-16 战机新型侦察吊舱，总价值约$18亿。国务院周三发布的声明说，军售将帮助台湾改善安全状况，有助于维护政治稳定和地区军事平衡以及经济进步。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周四说，台北对美方的帮助表示欢迎和感谢，台湾国防部表示会持续与美方巩固安全伙伴关系，并强调台湾不会跟中共做军备竞赛。中国对这次美台军售做出了强烈的回应，外交部发言人周四说，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将根据形势发展做出正当必要反应。近期美国通过增加对台军售和高级官员访台等方式强化了对台湾的支持，此次是特朗普总统任内第八次对台军售。
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通过了特朗普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保守派法官巴雷特，但是民主党参议员认为如今距离11月3日大选日太近，不应该补位大法官，因而没有出席周四早上的听证会。来看报道。
周四在民主党拒绝出席的情况下，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一致通过了特朗普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巴雷特法官。民主党籍参议员批评共和党违背了从前表示在临近总统大选之际不对最高法院提名人进行投票的承诺。
Boycotting today's committee markup on the nomination of Judge Amy Coney Barrett.
参议院全院下周一将就这项提名进行投票，在共和党人占多数的情况下，可以确定巴雷特的提名将获得通过。民主党人担心，如果巴雷特当选，保守派占多数的最高法院可能会终结对堕胎和同性婚姻权利的保护，并取消奥巴马医保。上周末，美国一些城市举行了女性大游行，抗议巴雷特的提名。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将在星期四晚上在大选前的最后一场辩论中当面对决。来看报道。
谁能忘记那场有争议的第一次辩论呢？
Would you shut up, man?
That was a disaster.
星期四，两位候选人进行第二次面对面，也是最后一次辩论。为防止干扰，特朗普或拜登阐述观点时，另一位候选人的麦克风将被静音。在随后的自由辩论阶段，双方的麦克风全程打开。
I think that's a very good idea.
辩论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举行，这是一个遍布共和党人的州当中的一个倾向于民主党的城市。纳什维尔是乡村音乐圣地，现在正因新冠疫情采取限制措施。音乐行业专家霍尔特说
There hasn't been consistent live shows since March. You know,
within the industry, the whole idea of most live venues is capacity, right? Bodies together. That's part of the live music experience. And because of COVID, we don't know when the end is. There's no hard date.
托梅卡约翰逊也担心新冠肺炎，所以他在家给孩子上课。他不确定选谁，想通过这次辩论了解他关心的答案，那就是疫苗。
The vaccines, just a lot, you know, how it will affect the children, you know, when they go back to school.
新冠病毒改变了戈德史密斯的想法，他在2016年投票选了特朗普，但这次不再选他。
He really has not shown great leadership in terms of how he's treated the pandemic itself.
I'm president.
信仰是指导教会领袖乌利亚斯为特朗普投票的原因。
Como él dijo al principio,
I have valued what Trump says, like abortion is committing murder.
Es como que tú estás cometiendo un asesinato.
And we all have a right to life.
特朗普也得到了黛比·库克的选票。
Joe Biden's been up there for 40-something years and hasn't done anything. What do you think he's going to do now?
但是这次最后的辩论会改变许多选民的想法吗？也许。但不会是这4000万美国人，他们已经投票，打破了早期的投票记录。
I voted the second day early voting.
纳什维尔历史悠久的咖啡厅邦格的老板是伯恩斯坦，他选拜登。
Curing COVID will cure the economy, will fix the economy. The economy is not going to fix COVID.
赖斯大学政治学家马克琼斯说，两位候选人都应保持镇定。他说，拜登需要保持时机，并给出焦点清晰的答案。对特朗普呢，他的建议是
：Give Biden a little more rope. Interrupt him on the softball question, but on the difficult questions, let him speak. Because your only hope is that he says something during that time period that really comes back upon him.
第一次辩论之后，拜登的民意测验数字有所提高。特朗普希望情况会在周四对峙后出现扭转。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纳什维尔田纳西市报道。
美国官员表示说，伊朗要对旨在恐吓美国选民和在多州散布动荡的邮件负责。与此同时，伊朗还有俄罗斯还获取了一些选民登记的信息，旨在破坏美国大选。来看报道。
美国情报总监约翰·拉特克里夫和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称，美国将让任何干涉2020美国大选的外国政府付出代价。
When we see indications of foreign interference or federal election crimes,We're going to aggressively investigate and work with our partners to quickly take appropriate action. We're also coordinating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both technology and social media companies, to make sure that their platforms aren't used by foreign adversaries to spread disinformation and propaganda.
在包括佛罗里达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在内的至少四个战场州，民主党选民收到了恐吓邮件，谎称自己来自极右组织“骄傲男孩”，警告称如果收件人不把票投给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那么我们会紧跟着你。恐吓选民的行动很显然使用的是通过州选民登记名单获取的电子邮件地址。不过，拉特克里夫表示，他们采取了行动来确保大选的安全性。
The president has instructed the intelligence and law enforcement communities to ensure that the 2020 elections are the safest and most secure in our nation's history. We take that mandate and responsibility seriously. There is nothing more sacred in our republic than the fundamental democratic principle of one person, one vote.
联邦官员一直以来都对可能发生这种类型的行动有所警告，因为这些登记名单并不难获取。美国之音为您报道。
欢迎收看今天的美国大选倒计时。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维吉尼亚州的一个投票站。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就是今天来到这里来进行提前投票的选民。那么根据这个投票站的规定呢，我是要全程佩戴口罩的，在室内啊。而且我们看到这个身后的选民和工作人员也是都佩戴着口罩，而且是保持着这个社交距离。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进到这个投票站的里面来看一看选民们进行提前投票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我们看到呢，选民进入到这个投票站里面啊，他们通常都是要经过可能要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的这样的等待的。那么在我今天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大概每天平均是要接待800名的选民，可以说还是比较的繁忙的。那么选民进入到投票站以后呢，他们首先就是要在晚上，就是昨天的晚上，前往宾夕法尼亚州又一个非常重要的战场州，来为拜登的竞选来造势。这就是两个阵营在辩论之前所做的一些准备。要以
谢卡拉，那我们知道呢，包括很多的这个大家都非常关注就是两位候选人对中国的问题会有什么样子的表态。那就你所知呢，两位候选人他们对中国问题曾经表达过什么样的立场？
是没错，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可以说是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是开始了对对华政策的向强硬的一个正式的一个转型，并且特朗普总统也是多次批评拜登对华政策过于的软弱。那么在第一次的辩论中呢，其实我们已经听到两个候选人他们在新冠疫情的问题上就提到了中国。那么拜登呢是批评特朗普总统啊，在这个疫情爆发早期没有能够争取到让美国的专家前往武汉来了解更多的疫情的详情，并且呢说这个特朗普政府处理疫情是不利。但是特朗普总统则反驳说呢，说这个疫情归根结底是中国的错，并且呢在美国疫情开始的早期特朗普政府也这个阻止也禁止来自中国的旅客来入境美国。那么在当时呢拜登也没有支持这样的政策。那么两个人呢他们这个在上第一场辩论中对中国政策的表述并没有非常的多，但是呢在第一场的这个副总统的辩论中啊，我们听到了更多的有关中国的表述。那么主持人就问到两个副总统候选人说，美国和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敌人是对手还是竞争者。那么彭斯的表态呢是说他再次重申了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这个最终要就新冠疫情的问题向中国追责的这样的看法，并且大家表示说特朗普政府呢对中国加征关税，这是对美国的就业美国的工人是有利的一件事情，而拜登呢只会让更多的工作机会流失到中国去。但是呢民主党方面这个哈里斯呢他就不赞成对华的贸易战啊，他认为这会让美国失去工作，会让制造业衰退，并且呢他也认为这个对于美国的疫情特朗普政府要负起责任。目前这个疫情呢已经在美国是造成超过200,000人死亡。但是这个对于主持人问的问题，美国和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两个人都没有进行直接的回答。要一那我们可以想到啊，那今天如果两位总统候选人再提到中国问题的话，想必这个观众会期待两位总统候选人给出一个更加明确的答案。要以
谢卡拉，其实我们也知道呢，这个前副总统拜登今天还特别投书了这个美国的中文报纸，是这个来阐述他对于台湾还有中国的政策，所以看得出来呢，这个中国问题在两位候选人的心中还是有一定的地位的。那我们知道呢，现在距离选举日还有不到两周的时间，目前两位的候选人他们竞选的态势是怎么样的？
我们就从这个第一次的总统辩论来看，自从9月29号开始呢，特朗普总统的这个从民调上来看，他的支持率是有所下滑的。那么目前呢，几乎所有的民调都显示拜登是处于一个领先的优势。尤其我们知道，在美国的大选中呢，有几个关键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战场州、摇摆州啊，他们对于这个选举的走势呢，其实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的。那么在多数的战场州呢，现在目前这个拜登也是保持着优势，就比如说像宾夕法尼亚、佛罗里达、密西根、威斯康辛、佐治亚，还有这个北卡。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拜登在多个州的领先优势非常的微弱，甚至是在误差之内。所以说，如果现在说谁肯定能取胜呢，还远没有到这个程度。另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战场州就是俄亥俄。目前在俄亥俄呢，特朗普总统以0.7%的非常微弱误差之内的优势，在处于一个领先的这样一个地位。我们知道俄亥俄呢，对于两党来说都非常的重要，历来都是各党的这个兵家必争之地，因为它被称作是美国选举的一个风向标。无论是从这个人口的组成来看，还是从它主要的这个城市的分布来看啊，都可以说是美国的一个小型的一个缩影。那么这一次呢，对于两个候选人来说，两位候选人都是非常努力的在这个争取俄亥俄州的选票。那么俄亥俄呢，位于美国的铁锈地带，制造业工作机会还有就业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对于这里的选民呢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我在第一次总统辩论的时
时候呢，我就在俄亥俄的克里夫兰来进行报道。4年前的总统大选的时候，我也在俄亥俄。那么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自己的观察呢，我可以看到在俄亥俄是有两党都有非常非常坚定的支持者，但是呢，相较4年之前，今年的选民他们的这个观点都更加的坚定一些。在一个月之前，其实就有很多的选民，我们采访到的几乎所有选民都已经非常坚定的知道自己要投票给谁了，并且有很多人都表示说，无论发生什么都不可能改变自己的决定。那么他们决定投票给谁的这个主要因素呢，还是要看他们对于特朗普政府过去将近4年的表现到底是持支持还是持批评的这样一个态度。而且我们知道俄亥俄州的前州长卡西奇，他在今年呢是这个跨党派的，表示支持民主党的候选人拜登，那么这有可能会对俄亥俄的选民产生一些影响。另外呢，这个拜登相比起4年前的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来讲呢，他对于中西部的这个白人工人阶级，这个蓝领工人、制造业者，可能也会感到更有亲和力一些，这可能会为拜登争取到更多的中间派的选民。但是我们话说回来呢，目前在俄亥俄仍然是特朗普总统占据一个微弱的优势，并且呢，特朗普提出的这些强硬的对华政策，将制造业带回美国，还有他去监管的一系列的措施，也是对制造业者有着非常大的吸引力。我们刚才也说，这个俄亥俄是被称作选举的风向标啊。那么对于两党的候选人来说呢，能赢下俄亥俄至少也是一个好运的象征。那下面呢，我们先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俄亥俄的选民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Will surrender your jobs to China.
The Trump presidency will be the first presidency since Hoover that is going to end up leaving office with fewer jobs than when he came into office.
Tradition. Manufacturing has been a tradition, and people for a long time have been making stuff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It's an amazing feeling. It's very fulfilling to know at the end of the day you've actually made something.
Where manufacturing grows, wealth of the entire area increases.
Well, I was shocked and very ignorant to not know that China had our antibiotics. I mean, wake me up.
Everything that we have, everything that we touch, there's a part of it that is going to be from China.
It hurt to know that sometimes you're losing business to someone who's actually doing, you know, manufacturing better than you are.
I never saw so many hiring jobs in my life. I was telling people, every place I went, they were hiring.
The manufacturing jobs that he promised to come back, I just haven't seen that in Ohio.
Well, I'm going to vote for Donald Trump like I did 4 years ago.
Joe Biden's vision, I believe, is much more precise and accurate for our future.
Two, one. 杰克·施隆经营家族企业已经超过30年了，他的公司位于克利夫兰，生产家具等金属零部件，所有产品都在美国俄亥俄州制造。
Do you feel the overall environment has been improved in the past few years?
Oh yeah, because President Trump has done a lot of great things to encourage people to invest in new machines and things of that nature, so that helps to improve it.
1942年，他的祖父和父亲为了美国战时所需，创办了杰根斯公司，规模和雇员人数一直稳定增长，如今有100多名员工。今年新冠疫情爆发，施隆更意识到了保持生产自立的重要性。
Well, because you have a 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as the local provider grows stronger, there's less risk of China. I mean, China threatened to cut off our drug because we became too dependent upon Chinese pharmaceutical product. You become much more resilient and much more being able to respond if you are able to have a local supplier that's part of your supply chain as opposed to an international supplier. You asked about supply chain disruption, and we did not experience supply chain disruption.
但过去半个世纪里，仍有大量的俄亥俄制造业工作流失到海外。
在过去10到15年间，海外劳动力价格优势弱化，企业也越来越追求产品质量。越来越多的俄亥俄制造商，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开始考虑将生产线移回美国。
I think COVID-19, unfortunately, that whole resiliency piece, it forced people to look at their supply chain and say, you know, you don't have to replace 100%, but you know, maybe if you get somebody a little closer and you work with them and spend the time, you can mitigate that risk that you have with your supply chain. I think it's a winning process. I do think business is coming back. I'd like to see it come back at a faster rate.
斯考特·克罗西莫就是决定回归美国生产的制造商之一。过去11年里，他与中国浙江、重庆和广东的厂商合作，生产中低端的燃油摩托车，在全球销售。而今年推出的电动摩托车系列将全部在俄亥俄州制造，主打美国市场。
You know, the impetus to really moving our manufacturing from China back to the U.S., especially for our electric vehicles.Is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ft. You know, we've suffered from 11 years of our IP being stolen.
他认为美国吸引制造业回归需要为企业提供更多融资和补助，而关税并不是最好的办法。
You know, we have a government that is spouting off how much they love manufacturing, but then they're pounding us with tariffs, right? They're not supporting us. It's less expensive for us to import a wholly made motorcycle.than for us to import motorcycle parts. You know, the politicians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it is not a fair playing field, and putting a tariff in place it's not helping us. It's making our products more expensive. So access to capital is needed, some real subsidies are needed, and real substantial support is going to be needed to continue to grow the U.S. economy.
在制造业打拼30年的克罗西莫支持将工作机会带回美国，但他并不相信传统制造业的回归。
Of course, I support bringing all of this back to the U.S., but I think where the U.S. is really going to shine is what I would call, highly automated and low tooling, you know, new processes for manufacturing. So, you know, this term Industry 4.0, this kind of high-tech manufacturing.
自动化和高科技行业是美国的优势，在依靠高科技制造业提高竞争力的问题上，克罗西莫与施龙的观点不谋而合。
Automation is actually a job increaser, because it allows you to do things in an automated mode with checking and coordinating and measuring, but still it needs to have somebody to maintain the equipment, to maintain the raw parts that go into it, It allows us to compete with China on a much more aggressive basis.
企业寻求更可靠的生产线和制造商，民众也一样关注更多的待遇更好的工作机会。但他们对于两位候选人谁能实现这一目标持不同的观点。
Joe Biden doesn't understand China. He welcomed their rise, and that rise happened at the expense of America. I think what President Trump would like is for both countries to prosper, but not for China to prosper at America's expense.
Well, in fact, the tariffs were a detriment to certain things I was involved with, but was it the right thing to do? I mean, probably at some point in time to try and create equilibrium today that wasn't in existence, nor should it have been 20 years ago. But the dynamics changed. Chinese economy grew so quickly.
You have to talk to him and deal with him, but, you know, you can't let him push around. So far, I think he's done good.
It's hands down, it's Joe Biden's approach. When you read and heard from Joe Biden, his perspective on this new economy, the new green economy that we need to be moving towards, that economy is going to create the jobs of the future.
I don't think that he's going to be able to recreate anything unless you put in technology, unless you are innovative, unless you are creative.
是的，卡拉，我最后来请教你哦。刚才我们看到画面上看到的今晚的这个辩论会的主持人 Walker 已经走出来了。那么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想请你简短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说，说今晚上的辩论会当中呢，主要会提到哪些话题？那么双方的策略将会怎么回应呢？
是，耀一，就像你刚才其实也提到了，今天的这个辩论是分为六个部分，那也有六个主题啊，就比如说像你刚才提到这个怎样应对疫情啊，这个气候变化呀，美国家庭啊，还有这个国家安全等等的这些问题。但是除此之外呢，我们知道在本周一，特朗普的团队呢也是致信这个辩论的委员会表示不满，说因为这个外交政策并没有被包括在今天辩论的议题中，并且呢他们也是暗示说这样的做法是对拜登有利。那么所以我也有这个专家猜测说，今天呢有可能特朗普总统会在辩论中来提到外交政策这样的议题，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中国的问题。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知道在上周见报的有关于拜登和他的儿子亨特还有这个乌克兰商人的关系的问题，也有可能会被特朗普总统今天才来提及。因为我们知道在此前呢，特朗普总统就是多次的批评过拜登，说他的儿子亨特呢在拜登还是副总统的时候啊，利用他的这个职务之便来从中国谋取利益啊。那么这些呢可能是没有在这个辩论的大纲上提到的，这但是会被提到的这些主题。那么对于两个人的策略呢，目前在民调上我们刚才也看到说，这个特朗普总统目前是处于一个落后的状态，所以他今天的策略有可能是会发动更加尖锐的一个攻势。那么目前呢拜登在民调中是处于领先，是处于一个首势，那么他的策略呢应该是更加的专注的来阐述自己的政策主张。姚毅，
是，感谢卡拉。那您刚才提到呢，这普通有可能会特别提到这个拜登他们家族与这个中国企业的关系，其实就在刚才呢这个特朗普出了奇招，他们请了一位这个先生呢，据说是跟这个杭特拜登有生意上往来的人士，直接到了这个辩论会的现场。那么到时候让他坐在这个拜登总统的前面然后他刚才已经跟白宫传闻报告了，说他认为说的确这个在他的这个牵线之下呢的确有这样子的生意的行为。那么这个是在这个特朗普竞选阵营在今天晚上呢突然有这样子的一个做法。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呢，在另外在纽约时报方面也特别提出了特朗普总统在这个中国的银行方面的账号有设置的消息，所以看得出来呢双方可能都会针对这个方面有所这个特别的讨论。好，非常感谢卡拉今晚上给我们带来的报道。
感谢姚毅。
那我们现在看到辩论会的现场呢目前我们刚刚说到主持人这个 NBC 的驻白宫记者 Walker 他已经入座了那么现在当然正在等候两位候选人准备好之后，那么就会走上讲台准备开始今天晚上的辩论会。那么在辩论会开始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包括这个蒂夫人美纳尼亚还有这个拜登的夫人这个吉尔拜登博士呢都已经在现场就座了。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特朗普总统的女儿 Tiffany Trump 也已经坐在这个观众席上。那么呢刚才我也提到，就是这个根据白宫记者团传来的消息呢，特朗普总统也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就是据说根据这个特朗普竞选团队表示说是跟杭特拜登曾经有过生意往来的一位商人，那么也请他到了辩论会的现场。那么可以预计呢，虽然这个话题这个主持人准备的话题呢不一定会跟这个中国或者是跟外交方面有相关，但特朗普总统已经表示了他一定会在晚上的时候特别把这个事情再提出来谈。那当然呢我们知道这个既然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都已经明白的这样说过的话，相信今天晚上这个前副总统拜登应该也是会针对相关的指控提出相应的回应。那么呢在这个辩论会的现场，我们现在看到呢，当然这个今天比较关注的是一个大家看不到的一个装置，也就是主持人可以选择关掉麦克风静音的一个装置。那么呢待会我们看到，就是当主持人询问问题了之后呢，他拥有这个权利可以把其中的一位的麦克风给静音。现在辩论会开始了。
Welker of NBC News, and I welcome you to the final 2020 presidential debate between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and former Vice President Joe Biden. Tonight's debate is sponsored by the Commission on Presidential Debates. It is conducted under health and safety protocols designed by the Commission's health security advisor.
我们也进行了所有的安保以及关于公共卫生、新冠的一些要求。President Joe Biden and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And I do want to say a very good evening to both of you. This debate will cover six major topics. At the beginning of each section, each candidate will have 2 minutes uninterrupted to answer my first question. The debate commission will then turn on their microphone only when it is their turn to answer, and the commission will turn it off exactly when the 2 minutes have expired. After that, both microphones will remain on, but on behalf of the voters, I'm going to ask you to please speak one at a time. The goal is for you to hear each other and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to hear every word of what you both have to say. And so with that, if you're ready, let's start. And we will begin with the fight against the coronavirus. President Trump, the first question is for you. The country is heading into a dangerous new phase. More than 40,000 Americans are in the hospital tonight with COVID, including record numbers here in Tennessee. And since the two of you last shared a stage, 16,000 Americans have died from COVID. So please be specific. How would you lead the country during this next stage of the coronavirus crisis? 2 minutes uninterrupted.
So, as you know, 2.2 million people modeled out were expected to die. We closed up the great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in order to fight this horrible disease that came from China. It's a worldwide pandemic. It's all over the world. You see the spikes in Europe and many other places right now. If you notice, the mortality rate is down 85%. The excess mortality rate is way down and much lower than almost any other country. And we're fighting.
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抗疫，那现在的这个上升的势头已经得到了遏制，比如说在德州、在亚利桑那，它这些上升的势头都消失了或者得到了遏制。那么我们可以同样的方式来进行其他国家和其他地区的抗疫。那我们现在开发的疫苗的话，可能在数星期之内就可以推出。我们推出了这个疫苗计划的话，是我们的军方作为支持的。我可以告诉你，从我个人的经验出发。我住院了，我患了新冠，我用了药之后的话很快就恢复了，这是他们给我的这样一个全新的治疗法，是一个疗法。我短短的住院，然后就出院了，完全的恢复了。我可能有免疫力，或者是终身的，或者是几个月的免疫力，不好说。至少现在我是免疫的，我想越来越多人都在不断的康复。我们这是全球性的疫情，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很多国家的首脑们都向我表示赞扬，向我表示祝贺。他们看到美国在抗疫方面的业绩，那么我们大规模的检测、大规模的 PPE 的提供、我们的呼吸机的这个提供，然后数千辆的呼吸机向全球各地进行支援。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扭转了局势。
好的，谢谢。那么接下来拜登副总统，你会如何带领美国迎击这新一轮的新冠？你有两分钟。
有200,000个美国人因为这个病毒而去世。如果今天晚上我讲的其他东西你都不记得的话，就要听一听这个。如果有人要负责，我并不是说我一开始的时候不负责任啊。任何就是因为这些人造成这些人死亡的人，他应该不能够再成为总统。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每天有1000个人死亡，然后呢每天有70,000个新的感染的人，跟欧洲的情况比较，就好像新英格兰的医疗杂志讲过的，他们一开始的这个比例感染率是很低，我们一开始比例就很高。现在呢，我们现在有从现在到年底还会有200,000个更多的美国人会死亡。我们如果要是戴这个口罩的话，就好像我们的这些顾问所建议的，那我们就是可以让100,000个人免于死亡。可是总统到现在还没有全面的计划。我会要做的呢，就是要确保我要鼓励每一个人时时都戴着口罩。我要确保我们要来进行快速的检测，要投资于快速检测。我们要 要制定国家的计划和标准来这让商家和学校能够继续来开门，然后我要给他们足够的经济的财力的资源让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那现在新英格兰的医疗期刊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权威的医疗期刊之一啊，他第一次说本届总统他对于这一次疫情的反应是灾难性的，所以首先呢我要结束这一切，我要制定好要确保我们有一个计划。
总统，我现在想要跟进你曾经讲过的就是你已经通过一些治疗还有这个再生源的一些这个制药，那么你觉得这是一个保证的一个治疗方案吗？
那么我们也有很大的机会，你有两家公司在诉诸之外的话，
你可以告诉我是哪些
可以这边出疫苗，强生和那个 Moderna 这两家公司啊，会其实也是在做疫苗的。我们还有和其他国家进行疫苗方面的合作。
我还要跟进一下这个问题，因为这对我们来说是新的一个信息。你曾经说过要几周之内可能就会有新的这个疫苗，那么你是说几个月之内，你的这个助手曾经说过可以让所有的人接种疫苗，你觉得
这
个
时间
合适吗？
那么我们有军队在后边做后盾，特别是我们的那个后勤正在全面的铺开，他们的这个分散工作会做得非常的到位。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已经准备了1亿剂啊，一旦
副总统拜登，那么你也提到说47%的人说他们会愿意接种政府批准的这个疫苗，那么所以如果说
确保。这完全是应该是透明的，
能够让大家都能够获得接种呢？
全世界的科学家们、专家们要来看一看，要走应走的程序。顺便说一下，这个人他上次跟你讲说复活节就结束了，他还说不用担心夏天就没有了。我们现在马上要进入很黑暗的冬季，他呢没有一个清晰的计划，也没有预期，不知道是不是能够让大部分的美国民众能够在明年中期就能够得到疫苗。
总统，特朗普。他说你没有任何计划，
肯定不会这样的。我们现在正在开放我们的国家，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有很多的经验了，这比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要好得多。对，当时我向中国关闭边境，在一月的时候他还在反对我，然后他还在反对我说我不应该关闭那个来自中国的这个飞行，然后我可以告诉你他什么时候什么事都比我要晚至少一个月，而且他在 H1N1 还有那个猪流感的这个时候的话，他的工作也做得非常差，当时的这个流感还没有我们现在的这个新冠致命，当时如果是有同样的致命性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是有70万人伤亡，70万人死亡。所以当时他自己的人员也说了，我们面对的这个 H1N1 说这个对付的手段实在是太糟糕了，那么他当时所做的任何一个事情的话都是不到位，他一切都比我落后。
我的回应是他呢当然是排外的，但不是因为他不让中国的游客旅客来，他也是做得很晚呢，还有其他的国家都做了，然后我们要确保我们原来在中国有44个美国人想要到武汉去看一看这个病毒来源是什么。他一月份总统说他说什么，他说哦他当时很透明，他说哦他说中国的主席很透明，然后呢他们觉得说哎呀不要，我们要感谢中国的主席才对，然后后来做什么呢？我们就要讲要国防法，要确保我们所有需要的这些防护材料能够生产出来。我还是要回过头来讲这一点，他基本上什么都没做，然后呢他出医院之后他就大谈特谈说不用担心啊，哦，这一切都马上就会过去了，就结束了。天哪，现在没有世界上没有哪一个科学家认为这马上就结束啊。
您的答复，
我没说很快会结束，我们一直正在学习，我没有办法，我们不能把自己永远关闭，不像他那样可以把自己锁在地下室里，他可以把自己关地下室，但是我不能，但是他肯定关地下室里可能在别的地方赚钱是吧，但是我们不行，普通的老百姓不行啊，我自己也不能把自己关着不出来呢，我不可能就把自己关在白宫是吧，那么我不可能把自己关一年半不出来是不是， 很简单的道理，我开的每一次会，我和很多这个家庭还有军人的家庭他们会晤的时候，我必须和他们会晤，这是我的工作，我们不能取消这些该做的这个事情。很多时候人们会说，哦，这挺危险的，你可能会染上新冠，没办法，我的确是染上了，但是这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学习到了很多的这个经验，我们都恢复过来了，我们都痊愈了，99.9%的年轻人都痊愈了，绝大部分的人都痊愈了，所以我们不能够永远关闭我们的经济，我们不能永远关闭我们的学校。如果我们关闭下去的话，
当然 CDC 里面讲到说年轻人他是有可能感染新冠的。好，那么拜登总统，我想问一下，
我能回应一下吗？好，那第一我要讲的是。他说我们现在要适应它，人们是适应着要怎么样因病而死。你比如说你今天早上是不是在餐桌上有一个空椅子，那一个人可能是想要去，因为习惯了要去摸一摸他的丈夫或者他的妻子，现在他你看去世了，说要学会适应他，算了吧，我们现在是因他而不断在死亡。他从来没有说他这是很危险，他是上次什么时候说的，现在还是很危险吗？你现在告诉他们，要告诉他们现在很危险啊，那对这个危险要做什么？他说我不负责任。
那么我们现在讲一讲，好，很快。
我完全负责的，这是我的权责，这不是我的错，是中国的错。这个病毒来了，但也不是你的错，这个病毒来了，这是中国的错，知道吗？他们自己把病毒呢，就是往海外放，而把自己的这个就是病毒呢在境内封闭。
是这样的。当我们知道他要到这里来的时候，当疫情爆发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总统说什么？他说不用担心，很快就走了，到复活节就没有了，天一热就没了。或者哎呦，也许他还说，他说开玩笑，他说也许可以注射消毒剂。但是有人觉得他是真的认真的，他一直在这么说，直到今天他还觉得我们一切都在管控之中。可是我们马上还会有更多的二十万的人要死亡啊！
我要补充一下。我要把这个话说完。当我关闭国境的时候，他就说：“哦，你不应该关闭国境。”南希·佩洛西也说的，南希·佩洛西还在那个旧金山的唐人街去街上号召大家吃饭呢。然后呢，当时他们就在这个指控我：“哦，你是恐外的，你是种族主义者。”因为我当时关闭了对中国的边境。但是我告诉你啊，
这两件事我都没说。
我那个决定是绝对
我没有这么说。我讲他排外，他那个语境是不一样的。我不是讲他说关闭对于国境不让中国人到美国来。
好，那么我现在讲一下你们对于这种的。不同的一些做法和挫折，他刚才讲的，你要回复吗，副总统？好，那么我们讲一下你们的应对方式的差异吧。那么，副总统，你说，就是把经济给关闭带来的这个所有的一些代价跟成本，比方说大家用药或者是蓄毒或者是饥饿失业的问题。
我要关闭的不是国家，而是病毒。正是因为它无能，所以让我们的国家必须要大部分的都要关闭，让企业呢都破产，让学校要关门，让很多的人都丧失了生计。这是我关注，但是还有其他的关注也是真正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不应该在他的高尔夫球场拼命打球，而是他应该跟佩洛西和其他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一起来谈判，要谈一谈他应该要做一些什么样，怎么样通过一些方案，让更多的民众能够有能力。
意思是说还是有可能
我不是
进一步的关闭经济。
你看，我们需要有标准。标准呢，就是比如说你在社区有传染率超过了某一个比率的话，大部分人都会说，哎，放慢速度啊，我们要有更多的保持社交距离，不要开放酒吧或者是健身房，直到有控制好以后，有更好的控制才在做。但是你要开放经济的话呢，要人们有能力来开放，让他们能够安全的来做。比如说学校它需要很多的钱才能够开门呢，它要有通风的系统，要去维修啊，还有有更多的要小的这个教室里人数要少，然后更多的这个老师在
学校。
他说没有资金的。
我要回答一下
特朗普总统。好，
好的，谢谢
你。讲完我还有个问题。
那么他谈的老是关闭，你知道吧？他的这些民主党的州长，纽约的 Cuomo， 在加州的州长，哈，宾州、北卡的这些都是 民主党的州长，他们的这个关闭如此的这个残酷，人们就是在濒死的边缘，他居然还支持这些州长，他谈的就是关闭，我们现在必须要开放学校了。我的儿子也是在上学的，当时我给我的医生说，他告诉我年轻人可能是他们的这个免疫能力更强。
我想跟进一下，就是你说学校应该要开学，然后你觉得可以安全的实现，但是波士顿政府呢才昨天才决定说要把所有的公共学校公共小学学校系统都转到网课上面来进行。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教师他们被感染这个几率的是非常低的。我们一直关闭下去的话，我们就为国将不国，我们不能长期关闭下去。这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是一个大规模的经济，然后人们呢正在失业，他们在自杀，他们很多人忧郁酗酒，还有很多这个吸毒这个问题，这些问题都纷纷涌现出来的，还有很多的这个家庭虐待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强调一点，就是治疗的方法不能比这个问题更糟糕。看他呢，他的这个解决方案就是要关闭。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是一个人说，
副总统，
这不能
完全是不对的。我不是这么说的，我们应该还是可以同时做两件事情的。我们应该能够安全的开放，但是我们需要有资源，要有足够的资源才行。比如说，你一个企业商要开门的话呢，那里面要有能力来做社交，保持社交距离。比如说餐馆的话呢，要有那种有机玻璃的这个屏障，让人们不会去感染病毒。你要有能力能够快速的来进行检测，病毒的检测，这样知道人们没有感染病毒，要能够追踪感染源。你需要所有的这一切的资源，而且呢，这个并不是说我做了这些，我就不能够说确保能够安全的来开放了。顺便来说一下，所有的这些教师啊，你不能这么说，哎，你们当中只会死少数几个人就没关系啊，不用担心。
特朗普总统，我要跟进一个问题。
你看看纽约的情况，只成了一个鬼城了，成了一个鬼城。那你说那个什么安玻璃墙，这些餐馆马上就要倒闭了，这些小企业的话也要倒闭了。那些安玻璃墙的话是非常昂贵的，它不是解决方案。你就装在那个小小的玻璃墙的这个小空间里，你能够做你的这个生意吗？你不能这样对待这些小企业主的。你看一下纽约，你看到我特别喜欢我的这个城市，我以前就住在那儿。纽约已经快死了，
你来
大家都在
看一看纽约所做的，看他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曲线感染的曲线能够往下降，怎么能减少死亡的人数。我并不是这么看的，像他这样看的兰州、红州，他都是我们共和国的州。你看的那些州，如果是他们的病毒感染向上升的，很多都是所谓的红州，都是中西部的，中西部北西北部的，他们的感染率有大幅度的上升。可是他们都是美国人，我们必须要做的呢，就是首先要戴口罩，而且呢要确保我们能够给那些商家给他们所需要的帮助。我们这个法案其实已经通过了，从今年夏天开始的时候法案已经通过了，资金却没有到他们的手中。
我知道纽约已经有40,000人死亡，其中的11,000是来自于养老院的。你看看宾州的这个情况，你们再看看你的这个朋友在密西根州，然后这州长的这个丈夫可以自己为所欲为，其他人被关在屋里，就这些都是违宪的。你再看看北卡州，那么他们也有一个就是感染人数上升。我们现在的话正在面临这些都是个经济上的自杀，我们必须要重启这个国家，我们必须要保护我们的年老人群，我们的这个脆弱群体，特别是我们的老年人，有一些基础病的，比如说有心脏病、糖尿病的，我们现在有全球最佳的这个测试手段。
在我们进到下一个主题之前，特朗普总统，我想跟进个问题。那么你请这个福奇博士说他的一些这个做法，那么你觉得你不愿意听他的一些做法，因为你觉得他的一些建议是一个灾难，然后甚至是很蠢的。不听他的，听谁的？
他以前的确说过不要戴口罩的，他的确说过这不会是一个问题，这是他说的。我知道他是一个民主党人，但是没有问题啊。 他说这肯定不会成为问题的，就说哦，方琦医生还有其他的人，还有其他的一些专家都这样说的，所以当时我们对这个问题完全都是不了解的，不知道从哪儿来，但现在已经更多的了解的情况。但是安东尼方琦以前的确说了，开始说不要戴口罩的，这是他自己的话，然后他还说了哦，这不是一个大问题，很快就会消失的。但是我仍然觉得方琦是一个好人。
你对这个的回复，然后我们就要进入下一个主题。
回应就是想一想，总统在一月的时候他知道了什么，他没有告诉美国民众的，他已经被告知说这是一个空气传染的非常严重的一个病毒，而且比流感要严重的多。他呢当时跟您的一个同事就是有录音的记录在案的，他讲他知道这是多么的危险，但是他不要告诉我们，他说他不要告诉我们是不要我们恐慌，他我们美国人可不会恐慌，恐慌的是他自己吧。那你猜怎么着？后来呢我们在纽约时报上发现他首先的人呢跑到华尔街去告诉他们说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啊，就是他的政府里面不是他政府，会有一些这个经纪人呢说要卖空，因为这是很危险的。
我给你30秒回答他刚才的这个指控。
说什么华尔街？你是从华尔街哎很多钱的？
我没有啊，
不是我。那你从华尔街那儿筹了很多钱？那每次你筹钱的时候的话，我告诉你我可以比你筹更多的款，告诉你我可以就是给华尔街的大佬们打电话，然后呢让他们给我捐款，但是我不想这样做，因为呢我会受限。然后我告诉你，你可没资格提华尔街，你是从华尔街拿钱的，我不从华尔街拿钱。我可以告诉你，如果真要筹钱的话，我可以从华尔街筹到的钱比你多得多，但是我的钱已经足够了。
好，两位，我们要继续往下。
我们
要进入到下一个主题，也就是国家安全。那么讲到我们现在选情的一些安全，还有昨天有一些最新的信息说俄罗斯以及伊朗通过这个情报单位说他们拿到了一些我们的一些选情的信息，而伊朗呢同时呢还发出了一些威胁的一些信息给佛罗里达的选民。那么你觉得有这样子的威胁的话如何能够制止？
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也要请大家呢都要宣誓，我已经很清楚地讲了，不管哪个国家如果干涉美国的选举的话呢都会要付出代价的，他们都会付出代价的，这是非常清楚的。这一次我甚至不要说上一次选举了，这次大选俄罗斯肯定有参与有插一手，中国呢多多少少也有一点，现在呢我们知道伊朗也插了一手，他们都会要付出代价的。如果我当选的话，如果你要是干涉美国的主权，这就是目前的情况，你在干涉美国的主权。据我所知，我觉得总统好像对普京一句话都没说，我觉得他好像根本就没有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跟普京说一句话啊，或我不知道他最近有没有跟伊朗人说，也许呢对于伊朗也许他更愿意敢说一些。但重点在这儿，我们现在的情况呢就是外国想要干涉我们美国的大选，他自己的国家安全顾问告诉他说现在所发生呢我说一说吧，他的朋友朱利安尼被用作俄罗斯人当作棋子一样在用，俄罗斯人给他提供假的新闻，后来发生什么呢？没什么发生，然后你就发现说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关于俄罗斯的情况，就俄罗斯呢要确保我不能够当选成为下一届美国总统，因为他们知道，我知道他们的底细，他们也了解我。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个总统他不愿意去直面普京，他甚至因为普京当时在阿富汗呢想要悬赏让美国的士兵要捕杀美国的士兵，他一句话不敢说，然后在北约做的干涉他也不敢去问普京。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问一问他为什么不这么做，任何干涉我们国家的国家呢都会要付出这个代价，因为他们在干涉我们的主权。
同样的问题来问你，我要把同样的问题问您，然后因为现在两次的选情都有情报说就是有外力介入美国的选情，给你2分钟的时间回应。
我刚刚你先回应一下他刚才答的这个第一部分，就是乔的这个回答。 那么乔从俄罗斯哪儿拿了这个350万，就是来自于普京的这个钱，他从那个前莫斯科市长的老婆那儿拿了350万美元，你的家庭从那儿得到了大量的这个款项，你必须要解释为什么你会拿那么多钱。我没有从俄罗斯得到过一分钱，我告诉你，我告诉你说的这个事儿。John Ratcliffe 他是 DNA 的局长，他是情报总监，他说俄罗斯和伊朗都想让你落选，因为呢你对他们是最强硬的，就是对他们的这个制裁，在我所有的和北约国家一起做的这个努力，我告诉你，我让北约国家他们比他们以前交的这个会费大大的增加了。我可以告诉你，他以前是在卖一些就是很简单的这些日用品，但是我现在呢是出售的是坦克，所以我是最强硬的，就是对他们，就是对俄罗斯和伊朗，你知道吧？在你的任期的时候，你和奥巴马任期的时候，那他们占据了乌克兰的大部分地方，是俄罗斯做的，俄罗斯给你付大笔的这个款项，那以前付过，现在可能还在向你付，但是现在我的这样一些情报，所有的这些邮件，这些非常糟糕的这个邮件，你的这些和你的这个家族在上届政府当副总统的时候的话做的这些事情绝对不应该发生的，你应该向美国人民做这个解释。为什么刚刚有人在做这个新闻发布会，他是你们以前家族的这个商业伙伴，他说的这些是非常震惊的，不管我是怎么样想，但是你必须向和美国人民做一个解释，你现在就做个解释好吗？
副总统，您可以回复，
让我来讲清楚。
然后对于选举的这个安全，
任何的外国来源呢，一分钱都没有拿过，我一辈子都是这样。可是我们知道，这一个总统，他在中国付的税啊，他因为在中国有一个秘密的银行账户，他在中国也有业务，也有生意。他现在在讲我拿钱，我从来没有从任何一个国家拿过一分钱，从来都没有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一个总啊，我所有的这个税，22年的这个税表我都公布了，我22年你自己去看好了。可是你一年的税表都没有公开，你在藏什么？你为什么不愿意？外国在给你很多很多钱，俄罗斯给你很多很多钱，中国也给你很多很多钱，你的很多的酒店，你的很多的公司都在全世界各个国家。中国现在要再造一条新的路，或者就给您在海外造一个新的高尔夫球场，怎么回事？你为什么不要再讲什么贪腐败什么的？你把你的税表交出来。
我给我的会计师打电话，我很快就会公布我的这个税表，我可以看得出来我的公司是非常成功的。但是重要的是，哦，你说的那个750美元的那个税，一星期前我问过他，他们告诉我你事先预付了就是数百万美元的这个税，我是预付了，付出去了的。因为在某一个这个时间点上的话，有时候他们会让我先预付。
那么您的这个账户公开吗？
不管是怎么样，他说的是这个750块钱，这可能，我觉得这可能是这个交税表的这个邮件处理费。我告诉你，我不从中国赚一分钱，你才是；我不从乌克兰赚一分钱，你才是；我不从俄罗斯赚一分钱，你从俄罗斯拿了350万。你的儿子，我可以告诉你，他们以前还有这个说法的这个邮件里边，就是说把这个10%给的这个大佬是谁呀？10%那个邮件里头的那个给那个大佬是谁呢？这是谁呀？这是非常糟糕的。
好，两位，我还想要问大家，
我必须要回应
一下问题，然后让两位快速的回复。你们刚才说过你的这个账户，你的这个会计师说你什么时候会把你的账户还有税务记录给公开？
就我的这个就是在税务局得到的这个待遇的话，比查岗的还要差。我告诉你，他们的对我的待遇是非常的糟糕。我可以告诉你，我得到了 IRS 国税局不公平的待遇。但是呢，一旦我们的这个审计 完毕之后的话，我就可以公布，我可以告诉你，我付了数百万美元的这个税，我可以告诉你，而且我是提前支付的这些税。
我想要问两位，你们在外交方面的一些做法，然后让你们讲一讲。
我想要回应他，
请你们快速的答复。好，你很快的回复一下。
他讲这句话已经讲了四年了，你拿出来呀，你就拿出来给我们看看，不要再绕圈子了。你已经讲了四年了，说你要公开，那没有人知道，可是他们知道的就是你没有付税，或者说你付的税是低的非常低。他上次说他付税，他说我付的少是因为我聪明呀，我知道怎么样来玩这个系统。算了吧。
好，特朗普总统，我想要问两个问题，然后你很快的回复，我要问两个问题。
我经受的是一个你的猎巫，三年来我就经历的猎巫的不公正对待，在我当选之前就开始了，他们监听我的这个竞选。我可以告诉你啊，我遭的待遇是最不公平的。穆勒，还有十八名愤怒的这个民主党人，还有 FBI， 他们花了$4,800,000的这个税务人的钱，他们呢就是挖第三次的找证据都没有找到，就是花了4,800,000。我可以告诉你，我花100万的这个纳税人的钱的话，我可以找出你的很多的这个黑料。我可以告诉你，你们的家庭收的这个钱，你的这个弟弟在伊拉克赚的钱，那么都是因为你在这个位置上，还是你还中间还要拿一些回扣，或者是要抽一个成？
好，两位，我现在要问一些关于这方面的问题。那么拜登，很多人都在谈论您的儿子以及乌克兰的天然气公司之间的这些干系关系，那么他们的这些业务到底有没有什么是
不符合伦理道德
的，有
伦理道德的事情是这样的，关于乌克兰
道德的，
我们现在有这个问题，说他说，我后来听说他说他是布里斯玛这个公司的这个董事会，所以呢说这是我做错事了。可是当他在这个弹劾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在作证的时候都说，我当年做副总统做得非常的好，我一直在履行美国的外交政策，所有作证的人都说我没有做一件错事，这是一点。第二，在乌克兰有问题的是他想要贿赂乌克兰政府来再给我抹黑，可是他们不愿意做也没有做，因为这没有发生。我的儿子他没有在那里，就是关于刚才他讲的什么来讲，叫中国，他没在那儿赚钱。唯一一个在中国赚钱的就是他，他是唯一的一个人，别人没有在中国赚钱。
总统，我要先问你这个问题，我想要问你，很快的回复。
他长期无业，而且呢被军方开除了，我就不会细说了。长期无业，他一旦当他的当上了副总的时候的话，那么他一个月他的儿子就从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工资，
好的，
是
好的，我要
18万，
请拜登回复这一部分的。
这里是毫无依据的，所有人都进行了调查，没有人说到他乌克兰的做有错
的
地方。
接下来问你这个问题，就是你自从当了总统之后，你还是一直去就是推销你的公司，你的业务也始终没有去终结，或者是没有与你现在划清界限。那么你怎么能够跟选民说你没
有
任何外国势力的介入，外国势力的介入以及利益呢？
因为我以前是做业务的一个企业家，可以告诉你刚才说的那个银行账户，大家都知道，都标出来了。这个是2003年吧。那么就决定了，我要因为我当时在那个翻业务，然后我就喜欢这个想法，然后的主意了，然后又把他这个银行账户了。后来是他在做副总统的时候，那决定竞选总统的时候，在这个之前。对吧，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当时他是美国副总统，他的这个儿子，然后 都在发财致富。
好的，特朗普总统，谢谢。我们要进到下一个主题。我还想要问拜登副总统一个问题，跟中国有关的问题。我们泛泛的来谈跟中国的问题。特朗普总统说，他们应该要为我们新冠病毒不透明的结果付出代价。那么如果你跟中国
的
针对这
个做的，就是要遵守国际规则，而不像他所做的，他呢让中国的跟中国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贸易的逆差向上走，而不是向下走。我要确保说，在中国如果要跟我们做生意的话呢，必须要有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他说还有51%，这个我是不会做的。我还有就是，中国也应该要遵守国际规则。当我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当时就我还是副主席的时候，他说呢，我们是要在南海要进行防空识别区，说你不能够飞越到那里，我们就飞了，我们就让这个B-52的这个轰炸机呢还是飞过去。他们必须要遵守规则。他做了什么呢？他是去跟那些像朝鲜的啦，还有中国主席还有普京这些人呢这个称兄道弟。然后呢他呢却是指责我们的这些盟国和朋友。我们的经济呢在全球是25%的体量，我们需要跟我们其他所有的朋友盟友一起跟中国说，这个就是规则。你呢在经济上呢，就是你要么就是要遵守规则，要么呢就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就是当时就是我们
好的，
是这样做的。
现在我们来讲一下朝鲜，
再回忆一下。
好，很快的让你回复一下。
这完全是
拿走了15亿。然后空军二号去中国，第二，这儿有一些邮件出来了，
对，想从中国，
完全是
中国的政策。你觉得你接下来要怎么样做，让中国付出代价？
现在付代价，我可以告诉你，他们
你是通过新的制裁吗？
他们
是纳税人
的
钱。纳税人的钱
已经
不是中国来的，假的，
向中国8亿美元的这个购买，他们贬值了他们自己的这个。我是在一直保护我们的这个农场主，向中国施加2%。
好的，好的，
因为他们正在毁坏。
副总统，请
回答。我的回应是这样的。他之所以提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不想要谈这个问题的实质。我们现在讲的实质不是他的家庭还是我的家庭，而是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家庭现在呢很困难。如果你要是中产阶级的家庭，你们现在呢受到很大的冲击。你现在今天早上就坐在这个餐桌前还想说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买新的轮胎，或者是我们办法付按揭，谁会告诉我们说他是不是能够回去上社区大学等等。这些呢中产阶级的家庭，就好像我小时候的家庭一样，现在要做这样的决定，他们现在又碰到很大的困难。我们应该要讲的是你们的家庭，这是他
我想
绝对万万不愿意
谈
的。
谈一下
你
朝鲜10秒钟，10秒钟，
我告诉你，好吧，我们不要谈这个中国，然后我们谈这个家庭怎样
的，
这是一个典型的政客的说辞。
现在我们讲一下朝鲜，
典型的政客说辞，这是
我们现在讲朝鲜
的这个原因。那么，
好的，
我告诉你，
我们现在要讲一下朝鲜。那么您与金正恩三次会面，那么然后里面讲到跟他的这个信件的往来，然后如何进行如何减少或者是把他们的洲际导弹以及一些核导弹给消除，但是他们还是持续的在不断的去发展他们的核导弹跟洲际导弹。你有什么的回应？
当时我跟奥巴马会面的时候，在白宫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很好的这个对话，本来应该是15分钟，结果进行了1小时。他告诉我，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朝鲜，然后他说了，我们会和朝鲜交战的，会是一场战。那么他肯定有很，他肯定是有很强的这个能力了。但是呢，我知道我和这个 金正恩的话的确有一个很好这个关系，是很不寻常的一个关系，是一个好的这个关系。我们现在没有发生战争，大概是两个月前，那么他就做了一些就是一些越雷式的这些举动，但是还没有出现危险。我可以告诉你，
好的，
如果没有我的这个努力，
韩
国的这个首尔的几千万，
拜登副总统
3200万人民的生命就
在奥巴马任内，朝鲜进行了四次的核试。那么你觉得这样的情形怎么能够继续持续呢？
很清楚的跟中国讲，他们必须要参与。我当在这个当时我还在做副总统的时候，我到中国去，你为什么要把这个导弹放得那么近？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军队在这里？为什么要进行和他们要问我这些问题？为什么要跟这个韩国来进行军演？我说这是因为朝鲜是个问题，所以我们要继续这么做，我们要控制好他们，要确保他们不能够伤害我们。所以你如果想要做些什么的话呢，就请你来帮忙，不然的话这个是会延续的。他做些什么呢？他把那朝鲜合法化了，他讲他是好朋友，其实他是一个恶霸一样的人呢、啊，是个坏蛋。那他们现在呢，有更多的、更有能力的这些导弹，可以更容易的能够比以前更容易能够达到美国的本土。
拜登副总统，你说你不会再满足一些事先前提事先
条件，就是他要同意
去与金正恩见面，那么这些条件
削减他的核能力。因为朝鲜半岛应该是无核化的。
好的，那我们现在问一下美国家庭的问题。好，十秒钟，特朗普总统。
他们试图和金接触，他不想，他不喜欢奥巴马，他也不会和他会面的。
我们还要给拜登十秒钟的时间回应。
朝鲜，我们没有和他开战，我们现在的关系不错。
特朗普总统，我们必须要往下走，我们还有其他的问题要问。好，我们让拜登回应。
我们之前其实在希特勒在这个入侵欧洲其他地方之前，我们跟有人跟他也有很好的关系啊，不能这么说啊。他之所以不愿意跟奥巴马总统见面，是因为奥巴马总统说我们不会给你合法化，我们要谈无核化，我们不然的话我们要有越来越强的这种制裁到你身上，这就是为什么他不愿意跟我们见面。
好的，我们往下，我们现在往下讲下一个问题。特朗普总统，我们必须要往下走。我们必须要往下走，
知道
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要问。
两三个月，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这个时期。我刚刚上任的时候，
好的，
然后我就把这个情况扭转过来了。上届政府给我们留了一个彻底的烂摊子。我可以告诉你，奥巴马第一个告诉我的就是。
好的，我们必须要进到下一个主题，就是美国的家庭以及经济。现在他们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医保，你们两个应该都知道。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有新的巴雷特大法官要接受听证，那么有2000万的美国家庭他们是通过这个全民医保来获得这个医保的治疗。那么你说过，如果说今天大法官巴雷特能够正式上任的话，他会推翻这个全民医保。那么你觉得这2000万家庭他们要如何面对他们的医保问题呢？
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举措，以前人们认为这不可能发生的，就通过立法的话，那么我已经结束了这个个人必须购买医保的这样一个要求，这是最糟糕的。我们必须要付钱才不会付这个不会被要求买健康保险。那现在这个我知道奥巴马这个医保是很差，但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可以有一个全新的这个计划。我可以告诉你，问题在这儿。不管你怎么样的话，奥巴马这个法案它是没有持续的。我现在能做的只就是把它结束到，我们已经部分把它已经结束了，就是个人的这个必须购买医保这个要求。对，现在已经不是这个奥巴马医保了哈。如果缺了这个，就是个人必须购买这个强制。我告诉你。既有的这个医疗状况的话也会被囊括进去，特别是这样一个人群，然后我可以出台非常糟糕非常棒的，就是非常有力的这个医保计划。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相信我们能赢得众议院的，那么我们出台的这个计划会永远 保护那些有既有病症的人们。我们有1.8亿的人，他们目前有这个私人的这个医保，他们是通过现在自己的雇主。那你可以告诉你，对乔拜登的话，他要把这，1.8亿的人他们的这个私人保险，就是中产阶级，他们的这个成功的这些阶层，都要被拜登给取缔掉。那么多的家庭，你看，把他的如果他的这个计划推行的话，我们就成了一个社会化、社会主义化的这个全民医保了。我可以告诉你，这肯定是不行的。
好的，我来回应苏总统。现在我要问您的问题就是，你的医保计划是要继续延伸奥巴马的医保，那么你会怎么做？2分钟。
我要做的就是要通过奥巴马医保，而且呢要有一个所谓的公共的选择，那就是变成拜登医保。也就是说，所谓的公共的选择就是说，如果你可以获得低收入医保，然后你没有其他的资源的话呢，那你就自动的可以获得这个医保。这样的话可以跟保险公司的医保有竞争，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我们要减少保费，我们要降低药的这个费用，要确保呢要有竞争，现在没有。要确保我们的老年医保能够跟保险公司来谈判，就是药品的价格。还有就是，所谓我要取消这个私人的保险，那我之所以当时20个这个初选的竞争当中呢，因为竞争这么激烈，因为我支持私人的保险公司。这就是为什么呢，没有哪一个人会在我的计划下会丧失他们的私人保险。那奥巴马医保里面也是这样，除非他自己愿意放弃他的私人保险。最后一点呢，我们要确保说我们会保护那些既有病症，他其实没有办法做到的，他是做不到的。他一直在讲这个，讲了很久，但是他从来没有计划推出。我觉得可能我们的这个基础设施的计划也是我们等了好久，等了2017年没有，2018年没有，2019年没有，然后那个我们既有病症可能也是一样的，跟那个基础设施的那个计划在一起，不知道在哪儿。那现在呢，他其实你看可以看到了，这个新冠他处理的很糟糕。在现在呢，有1000万的人丧失了他们的私人的保险，然后呢他还想要让在奥巴马医保下面有的2200万的人没有办法能够获得医保。还有呢，还有1000万的那些有既有病症的人，现在有新冠的人都算既有病症了，那怎么办？
那么拜登总统、副总统要问的问题就是特朗普总统说，你一直的做法就是要用这种社会主义的方式，就是去统一的去管理，由政府来管理医保。
我觉得
这
很荒谬啊！
自由市场的精神呢？你怎么回应？
就好像说有政府的这一个医保，让人们能够选择，就变成社会主义的了吗？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医疗保险，我跟它的差别就是，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特权，而是一个权利，每个人应有的权利。我感到非常的自豪，我的这个计划让所有的大的工会都是支持的，还有很多其他人，他们对于这种医疗感兴趣或者是专业人士都是同意我的。因为这样的一个计划呢，能够挽救人们的生命，还可以给你机会。有很多人，你们在座的听众有多少人晚上睡不着觉，说万一我要生病怎么办？因为你丧失了你的公司给你的那些医疗保险，让你担心辗转不能我没有办法入睡。我们要有那种可支付的这个保险让给大家。
他干了47年都没干出来，那他干了8年的副总统，这不是说25年前，我告诉你40几年呢。那么他4年前才下任，啥都没做，他就想搞社会主义的这个医保。他当了8年的副总统嘞，我可以告诉你，桑德斯他也想搞，然后民主党人也想搞社会主义化的这个医保，就像我们的这个开采页岩气一样的，他们很多时候就说哦，我们不会停止这个的。然后呢，他就到宾州的时候，他就说哦，我会让你们继续进行页岩油开采的。 我可以告诉你，
顺便说一句，
我谢谢你啊，有人必须得问这个问题。
我们的确好几个主题要问，所以您说的我们会轮到，会讲到，
必须要回应这个。
好，副总统，请说。
人们应该是有权能够得到可支付的医疗保险，就是这样。我们拜登的这个计划就是要给民众提供这样的一种可支付的保费更低，当然这是有代价的，可能是十年是7500亿，这样的话呢才可以降低保费，让你能够买更好的这个保险计划，然后不会有这种令人吃惊的这种账单，药品的价格也会大幅度的下降。他呢一直在讲夸夸其谈，但是没有做任何的实事。
好，很快的，然后接下来我要讲国会里面的事情。
他说的这个就是公众的这个公务医疗的这个选择，他实际上就指的是要
不是这样
摧毁你的这个老人医保，摧毁你的这个老人社保，就像三德是一样的。他菲利三德的这个州的话，就是
我们现在听听拜登怎么回复。
我觉得他很糊涂，他以为他在跟别人竞选，他是跟乔拜登来竞选。我之所以打败了他刚才讲的那些人，是因为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现在竞选的是乔拜登，他刚才说我的这个所谓的政府的保险选择会摧毁这个老年医保还有社保。其实他说如果他想要减少社保费，社保的这个税，可是如果那样的话，按照他的计划呢，到2023年社保就没了，资金就会断了。他是想要裁掉低收入的医疗保险，说他反过来说我要这么做，算了吧。
十秒钟，总统先生。
他一直想对那个社保金动手，很多年以前就开始了。你自己去看一下，他以前
好的，我们往下，我们必须要往下走了，我们必须要往下走了，要进到下一个主题了，不然我们没有时间去过所有的问题了。
我当选的话，我这个股票会高。
好的，我们现在进到下一个主题，很快
回应一下。
深渊，
他说。股市说蓬勃的发展，他这是他的唯一的衡量标准。可是我的老家像 Scranton 这种地方，人们是没有股票的。在过去的这三年里面，在国家的这个亿万富翁，他们的这个资金，他们的这根据华尔街，他们的赚的呢是比老百姓多出7000亿，这是他唯一的一个衡量的标准。可是老百姓会怎样呢？老百姓发生了什么？
现在我们来讲一下议会里面的事情。
这些退休，
我们必须要往下走了。
现在
好的，
记录非常好。他不是来自于 Scranton， 那么他只在那儿住了很短一段。
好的，我们必须要往下走。
不了解那个地方，
我们要问下一个问题。
告诉你。
到今天为止，有1200万人没有工作，然后有800万人呢，他们陷入贫穷，然后很多这些人都是妇女以及贫穷的人口，然后两党还在国会里面去因为这个纾困的这个方案在争执不休，为什么他们拿不到钱？但你是总统，
但是你必须要从这个众议院过来才行呢，我才能签字呢，因为他在众议院就把这个拦下来了，他不想把这个通过，因为佩洛西他想在11月3号的时候动手。我告诉你，我自己是准备好了 ，OK？ 我们已经批准了过去的这三个，我可以告诉你。那么这个呢，佩洛西把他压住，因为呢，他想把这个作为一个政治筹码。
好，副总统，
共和党的。在参议院里的共和党的议员说他没有办法能够通过这一点，因为选票不够。他为什么不跟他的共和党的朋友们去谈一谈呢？
我想要问副总统这个问题，你是民主党的这个领导人，为什么没有办法带动民主党
人？我有啊，他们的确是在努力啊，
这个方案呢
他们在夏初的时候就已经通过了，这已经不是新的东西了，已经出来了。这个英雄法案一直在那里等，看看发生了什么。当我在负责复苏法案的时候呢，当时呢是8000亿美元，我能够 有1450亿的给了地方的这个社区，让他们的能够他们的预算可以有平衡，他们必须要给那些这个执法的人员呢，还有这消防队员呢，还有这些医疗急救人员，给他们这些钱，可他没有这样做，他不支持他们，他什么事情也没给他们做。麦康诺说就让他们破产好了，怎么能这样呢？这些人
在众议院通过的这样一些拯救措施的话，都是面向的那些非常糟糕的治理的非常混乱的这个民主党这个区域，他们这儿投入了数亿美元的这个纾困金，而且呢把很多钱还放到非法移民身上啊，对他们进行大包大揽。我虽然愿意帮助非法移民，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势头不摁住的话，那么我们没有办法应对，所以我们首先必须照顾好自己的国民。那么这是和新冠没有任何关系，这是对那些
好的，特别说有，如果要当选的话，我呢当然竞选是以一个自豪的一个民主党的这个候选人，但是我作为总统的话，我是不会分红州兰州的，我是看到的就是一个美利坚各个我们一起的各个州。我是作为美国人的总统，我当然看到如果不管是什么样的州，红州兰州或者是警察或者是消防队员教师这个紧急医疗，他们如果有困难的话，我们都会让他来这个帮助他们。我
现在讲一下最低工资。那么副总统，我们一直都在讲小企业还有企业主日子不好过，那么你觉得现在让他们来提高这个最低工资，提高到15块钱，你觉得实际合理吗？
因为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也要救他们呀，我们应该现在就要救市啊，救那些小的企业，现在1/6的都要破产，没有办法再恢复。他们这法律我们推出了这样的一个叫 PPP 的这样的一个法案，让给这些资金给这些小的企业，让他们能够安全的来开放，还有一些学校怎么样能够让教室规模缩小，怎么样能够雇更多的这个教师，怎么样能够那个改造通风，他们是需要帮助企业和学校都需要帮助，可是他们这些人呢却不愿意帮助他们，一钱不给他们。
我们现在接下来讲移民的问题，让你回复一下。
我告诉你，增加最低时薪肯定是没有办法帮助小企业的，我们应该是因地制宜，各州的情况不一样，就纽约、阿拉巴马啊，
您曾经说过
这个具体的情况不一样，我们必须要帮助我们的这个小企业。那么如果你光是提时薪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事实已经证明了，如果你这些要进行执行的话，
不是这样的。
最近您说您会考虑要把这个联邦的最低工资提高到15块钱，您最近说过要把联邦的最低工资提高15块，
有可能考虑
在第二届政府是吗？下一轮
那么不是一刀切的这个做法，那么给予各州自己的这个自主权。我知道各地的这个情况大不相同，很多时候一个地方一小时15块钱还不错，
好，特朗普总统，谢谢。那么拜登副总统，请回应。
每一个人不应该有人必须要打两份工才能够摆脱贫困。有的人，很多人一个小时才6块7块。你看那些这个紧急救护员，他要是走在路上，我们要拍手。可是发生什么？他们应该可以获得一个最低工资15块的，不然的话，他们就是落入贫困线以下。因为他说要是有最低工资的话呢，就会让很多的公司破产，这是不是对的？
我们要讲一下，就是家庭的影响。那么特朗普总统，您至少让4000个儿童在这个美国边界与这个家人这个流离失所相互分开，那么但是呢，你怎么让这些家庭最终能够再团圆起来呢？他们其实没有足够的这个居留的地方，
或是卡特尔，或是贩毒分子，那么他们就成了他进入国家的这个我们国境的这个工具。我们现在呢已经建立起了400英里的这个边境墙，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要，
那你怎么让这些小孩能跟家人团圆呢？
方式我可以告诉你，他以前说我把这些孩子放到牢笼里，我可以告诉你，实际上呢，这些 牢笼里的这些小孩子呢？哦，这是总统弄的。最后发现是2014年。
你有一个计划能够帮助他们跟家人团圆吗？
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这个工作，很多这个孩子话是被贩毒和这个
副总统
犯罪集团被
有125个加入这个对话，
这500多个孩子。他们是和他们的父母亲来的，他们硬生生的把他们在这个边境的骨肉隔离，把它作为一个吓阻的一个手段，说你看我们多厉害，我们多狠，你猜怎么的？不是这些人贩子带他们来的，是他们的父母带他们来的，他是活生生把他们从父母这边的拆散开来，现在全世界都在把我们当作笑话来看。
问您接下来的问题。
那么我们
没有把孩子跟他们的父母分离，
让我们
来谈一谈吧，让我们现在来谈谈现在到底在谈什么，发生了什么。现在人家孩子是从父母的手中硬把他拆散的，才把他分离了。现在呢，有500多个孩子没有办法找到他们的父母，这些孩子就是孤零零的，不知道到哪里去。这个简直就是犯罪，这就是犯罪。
我们现在来问您，给您10秒钟回复。
我们有记者在场的。这些孩子们被照顾得很好，他们的这些设施，
但是有一些人没办法跟家人团圆。
我可以告诉你，那么谁建的这些牢笼？我来问这个问题，谁建的这些？
那我想问一下副总统，您的移民政策的确，奥巴马总统任内没有办法完成并且实现他的移民政策。同时呢，还有就是在这个边界进行的这个家庭的拘留看守数字也是最高的。
但是犯了个错误，但是呢，要让他这个纠正过来花时间太长。我变成总统而不是副总统，我已经讲得很清楚，在100天之内，我上任100天之内，我就会给美国的国会要送去这一个法案，希望呢能够要让这个1100万个这所谓的没有身份的人，让他们能够有一个道路，能够实现合法。还有的这些这个 DACA 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现在小时候来的这些孩子呢，我们要让他们也能够成为这个公民。那他们呢，就是到了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这个，比如说你小时候5岁的时候，你的父母把你带来跨过这个边境的河，然后到这里，这是非法的。你就会说，你不会说哎把我留在这儿。很多人呢，他们在这里已经很久了。其中有20万的人呢，是这个紧急救护人员，他现在在这个危机当中呢是做出贡献的，我们是欠他们的。
总统，
他有8年这个时间来做他刚才想说的。我告诉你，我们把那些抓了就放的这些政策和他上届政府做的这些很糟糕的这些做法都摒弃掉了。他当了8年的副总统，他啥都没做，就除了就是建牢笼，就装孩子之外。
副总统
错，
请回复。
这个所谓抓住再放了，他说的是什么？如果你要是有个家庭过了境偷渡过境，然后抓住了，我们是给他们一个日期，让他们呢到法庭来参加听证，然后把他放掉。你还猜怎么？他们到听证的日他就来了。可是呢，这是第一个美国的总统，如果有人想要来到这里来避难，他说要叫人家在其他国家来寻求避难，这在美国从来没有发生过。你想要避难，你要到美国来，然后来陈述你的理由，说我为什么要寻求避难，为什么根据美国的法我应该有权。可是他呢，让他们在这个河的这边界的另一边，在境外等。
30秒钟回复。
这就展示出来他根本就对移民法完全没有理解，抓了就放，完全就是一个灾难。是杀人犯、强奸犯，还有那些非常糟糕的犯罪分子也会来到我们的境内，然后我们抓了就放到我们的这个境内。我可以告诉你，只有1%的人才回到法庭来，
不是这样的
进行听证。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的边境巡逻们告诉你，很多时候过2年3年再回到法庭来做一个听证。我告诉你，你说他们回来，
他们是回来的，
他们90%的都不回到法庭，只有很少一部分才回到法庭。那么这些很低的这些 IQ 的人，他们可能会回到法庭。
我们现在请拜登稍微回复一下，然后我们要进到下一个主题。
我知道这个，我了解法律，他刚才讲的完全就是不正确的，你自己去查一查好了。
要进到下一个主题，我们现在进到下一个主题。
可是你有525个孩子都不知道，他们的父母就不知道人在哪儿了。
好，现在我们讲下一个主题，就是美国的种族。我想要讲一下这些黑人以及有色人种他们所碰到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发现，不管是不在什么样的收入或者是什么样的这个阶级，然后所有的家长都觉得说，只要孩子是有色人种的话，都有可能被警察找查。那么我想请拜登副总统直接跟这些
我当然理解
说几句话，你知不知道他们心里担忧什么？
我女儿是一个社工，她在这个议题上也写了很多东西。她是宾州大学的一个硕士，就是学社工这个专业的。我之所以在特拉华惠明顿的这个东区啊那边90%是黑人，之所以到那里去工作的话呢，我就想了解。我呢从来不需要跟我女儿讲，哎，你要是这个警察，你开车的时候警察让你停下来的话呢，你必须要这个把两个手都放在方向盘上，不要去伸手去拿这个其他地方的东西，因为警察可能会打死你。可是呢，这个黑人呢或者是其他的少数族裔的这些父母必须要告诉他们的孩子，你要小心哦，你走在路上的时候也不要穿这个戴帽子的这个东西啊，或者是有人警察要叫你停车的话呢，你必须要把手放在方向盘上。因为呢，你不管是一年赚$300,000的富人，还是这个要拿救济补贴的人，事实就是这样。这是的确在美国是有一种制度性的这样的一种种族偏见存在。我们一直是这么说，我们说这些是天下所有的人，天下人都是平等的，这个话说这么说，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实现过。但是呢，我们当然在不断的是希望能够越来越包容，而不是越来越这个排除别人。现在这是第一届美国总统说我们不这么做了，我们不要再这么做了，我们必须要提供这个经济的机会，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医疗，更好的学校的这种机会，还有有更多的这种贷款能够创办企业的这种机会。我也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计划，怎么样做到这一点，这样的话才能够给人们一个机会，就是要让他们能够有能力来累积财富，然后呢同时也要脱离暴力。
问您同样的问题，而且我还要再提醒你，我这个问题是什么，请你直接跟这些家长说几句话。你知不知道他们到底怕的是什么？
我告诉你，他从政的47年，在少数民族只有在1994年的时候，他极大的伤害了黑人社区，他把他们叫做就是超级捕食者，他把黑人叫做超级捕食者。我告诉你，1994年的这个刑事法，我可以告诉你，我对黑人社区做的比谁都多，就除了亚伯拉罕林肯，除了林肯总统，没有任何一个总统为黑人社区做的更多。刑法的改革，奥巴马和拜登啥都没做，他们根本就没有付出努力，他们就不在意，他们可能会想做，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当时是花了很大的这个力气才推动了刑法这个改革。当时有很多自由派的这个人们在我的这个办公室里在哭呢。还有监狱的改革，还有这些机会区的这个建立。 Tim Scott 他来自于兰卡，他告诉我，我们要建立起这样一个机会的区域，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非常成功的这个项目。我们在过程中做了很多的，特别是为非裔和西裔社区以及黑人学院做了很多这个投资，这是我短短的3年多做出的这个成就。3年多，我告诉他们，你不需要每年都来要钱。我告诉你，我会给你们一个长期的这个投资，给你们10年的这个承诺，而且呢，给的比他们要的要多。因为当时在奥巴马时候的话，他每年就是这些黑人社区或黑人学院都要向奥巴马政府要钱。 所以我现在和黑人社区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和黑人大。
好的，接下来我要讲一下你们的政绩，但是请
我的反应是
回应。
我的回应是这样的，我从来没有讲过他刚才讲我讲的东西。事实上，在2000年，就是当时这个打击犯罪的法的这个法成文很久之后，这个人他说当时的这个犯罪的法律就是没有我们投入监狱的人不够多，你就到网站上看他哪天说这句话的。他说这个关到监狱的人不够多，他说还有那种年轻的这种犯罪集团。还有这些人呢，是会到我们的城市里面把它搞砸。他呢，他在这个美国纽约中央公园的那五个其实是清白的这五个人，他要说要让他们要判死刑，可是他们呢，其实呢都没有犯他们被指控的那个罪。他的确有20个人，他是去这个消除了他们的这个罪啊，说他假释了他们，或者说是我们可能好几千个人，我们也免除了他们的这个罪。那这是一点。第二呢，联邦的监狱体系，在根据我们的这个政府里面呢，我们减少了38000个人。但是其实他不应该有这个法律上的所谓的最低的强制性的这个量刑，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要投资于这个州，让他们呢去改变他们的这个州的法律。而且呢，还有就是要有一个所谓的一个毒品的法庭，没有人因为这个吸毒而应该要去被关入狱的，而应该是有一个这个戒毒中心。
为什么在4年以前不做呢？为什么你在当政的时候不做呢？你还是副总统呢，你老是在讲你想做这个做那个的，那你3年前还在问你为什么不做呢？我告诉你，我竞选总统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人，像有奥巴马这样的人，因为你的工作非常的糟糕。如果你们当时工作做得好的话，我也不会出来竞选总统了。告诉你，我现在看着你，你只是一个政客，我来竞选就是因为你这样的人。
回应，然后我接下来问两位，
我这么跟你讲吧。我希望呢，他的确是在看着我。你因为你们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们也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你知道他的品格，你知道我的品格，你知道我呢是讲真话的一个人，我是一个诚实的人。我非常期待要进行这样的一个竞选，我非常期待这一点。我觉得现在选票上呢是我们国家的品格和人品，我们来仔细看看他。
好，你稍微回复一下
你说的这些俄罗斯、乌克兰、伊拉克、中国说的这些指控，那么他就是一个非常腐败的政客。就是你不要告诉我你别在这装无辜了，我告诉你，你是一个非常腐败的政客。
特朗普总统，
我可以告诉你，
我现在想要待在种族的问题上面。总统，我们现在讲种族，我希望能够不要跳出我们的话题。
我必须要回应一下，
请说。
有50个以前的国家安全的官员，他们说，这他现在指控我的，他说的是一个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他们说，其中还有5个之前的中情局的局长啊，来自于两党的，说他讲的这一切都是垃圾，没有人相信他讲的这些东西。还有他的好朋友朱利安尼，
你说的是那个什么？那现在发现的这个电脑，
完全就是
俄罗斯的这个阴谋吗？
完全就是。
我告诉你，
好，
你觉得这个电脑又是俄罗斯相关的吗？
我希望待在种族的问题上面。
我告诉你，他又在说俄罗斯的事。
我们继续回来讲种族的问题。那么，总统，你说这个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是仇恨活动。然后你说这些主张他们第一宪法第一修正案权利的这些黑人运动员，他们应该要被解雇。那么你觉得现在我们全国的这些种族的这
个
抗争，您是怎么看？
他们就是说，就是是披的毯子的猪。他是指的是警察，我可以告诉你，当时我一听，我说这个说法很糟糕了。当时他们在街上游行，这是我第一印象，这是我对 BLM 的第一印象。比如说我对所有的人的这个关系，我和各个群体都有很好的这个关系，我是最没有种族歧视的。
那你对于美国人听到你的这种
不太清楚
措辞而感到担心的人怎么说呢？
刑法改革、监狱改革，然后呢我照顾好黑人的社区和黑人的这个学院，我就是做出了这一点，他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 但是我做的就在这儿，这让我感到是很不高兴，让我很伤心。但是我是在座的，可以告诉你是最没有种族歧视的人了。我可以告诉你，我不管谁坐在这个观众席里，我是在座的最没有种族歧视的人了。
我现在问你，好，很快回应，
林肯
然后我有新的问题。
在这里，可以也是在现代的，这个。他说他自己是林肯，其实是历史上最种族歧视的这样的一个人。他一开始参加竞选的时候，他就说我们要把那些墨西哥的强奸犯要赶走。他说这个还有禁止穆斯林进入我们美国。他还讲到所谓的是上次的讲的这种这个种族白人种族至上的这种集团等等，他就要让他们说等待待命。他其实就是最有种族歧视的人。
给你十秒钟回应，然后我要问
你说那个林肯总统是怎么说的？
你说你就像林肯呢？
你说的这林肯总统这句话从哪儿来的？我可以告诉你，从林肯总统以来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我对分社
现在就是这么
做的是最多的。我没有说林肯总统，我就是从。以来的话，我可以说是第二个。我可以告诉你，你除了通过那个犯罪法案，就将很多非裔男青年把他们关入监狱，这是你的那个法案的唯一的这个结果。那你现在看看的这个选票呢？我可以告诉你，他们会嫉妒的，对你对他们非常不公平。
拜登副总统，请你回应一下。就是80年代、90年代的这种犯罪法案，导致很多的一些年轻的黑人因为用药，所以不管他们家里的这些就是父辈，还有所有的这些叔叔家里的这些男士，
有一件事情
都因为
就是在80年代的时候，
吸毒而
我们通过了，就是100%，就100个参议员都全票通过一个法案，是关于毒品的，怎么样来处理毒品的。当时这是一个错误，后来我一直想要改正这个错误，尤其是在可卡因的那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想要说，我们不应该要把任何人投入监狱啊！如果他只是一个纯毒品的一个犯罪，他应该呢要进行这个戒毒的治疗才对。我觉得我们的资金应该放在那儿。这就是为什么我提议要有一个毒品法庭，这是共和党的人从来没有给他钱。我觉得就任何人不应该是因为是酗酒啊，或者是这个吸毒啊而入狱。他们应该要去治疗戒毒戒酒，我是想要这么做的，因为现在美国人可以看到了这个后果。当时通过那样一些毒品的法案呢，的确是一个错误，但它不在犯罪法律里头。
为什么你没有做到这点？你看他全是说话没有行动，就是一个典型的政策。为什么当时你没做到？哦，这是我要当总统时候要做的。那你当了8年的副总统，奥巴马是总统，8年时间，为什么你没有做到呢？你有8年的时间，那你现在你也说你要做了，为什么前8年不做呢？你就是
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东西，我们放了38000个人从监狱当中放出来，38000人从联邦的监狱里面释放出去。另外还有超过1000个人呢，是我们可以说是消除了他们的罪名，大赦。我们立法说我们要改变这个警务的一些执行的方式等等，我可说的太多了。我们已经开启了这样的一个进程，我们当然后来我们选举又失败了，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要竞选，想要改变他这个非常糟糕的政策。
那么在这个回应之后，我们就要提醒你的问题，
为什么你以前8年的时候没有做呢？你老是说我要做这个，我要做这个。你把数千数万的年轻男子关进监狱，你现在你要说哦，你要进行补救。我告诉你，你有8年的时间，在奥巴马政府时间，你光说不做。
好，副总统回应。
因为我们有这个国会是共和党操纵的。这就是我的答案。
好，
那你得劝服他们才行啊。
我们要进入到下一个主题。
就像我劝服民主党人，
两位，
你说的是我们已经做了，
我们
做什么的事情？
下一个问题是气候变化，你们对于气变的意见是截然不同的。那么特朗普总统说这个气变会损失能源行业的就业，那么拜登副总统呢认为气变可以带来新的技术以 及新的就业。那么你们觉得怎么可能同样一个气候变化，一方面对你来说是可以损失就业，一方面又是可以创造就业呢？特朗普
各种各样的项目，的确喜欢干净的环境，有干净的水、干净的空气。我们在碳排放方面的话也是最低的，然后比奥巴马时期还要低了。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有最好的碳排放的这个数字，就是2035年来最低的这个水平，就是我们本届政府达到的目标。我们和业界密切合作，你可以看一下，你说你看中国他们的这个环境污染那么脏，我们看一下印度、俄罗斯，他们大规模的进行排污、空气污浊。我可以告诉你，巴黎的这个气候协定的话，我们退出了。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花了就是万亿的这个钱，但是呢，我们得到了不公平的这个待遇，我们的企业会受伤。我必须牺牲，我们不能牺牲数百万的这个工作机会，或者是数万家的这个企业的利益来加入巴黎这个气候协议。然后中国在这个巴黎协议里头是只要2030年才开始正式参加，俄罗斯大概也差不多，他们都很滞后。如果我们参加的话，肯定会毁掉我们的这个经济。但是总的来说的话，环境上我们做了了不起的工作，我们现在有最好的空气和水和数年来最低的碳排放，而且呢，同时我们没有毁掉我们的这个工业。
给您两分钟的时间答复。
气候变化、全球变暖，这是对人类威胁、人类生存的这样的一个威胁。我们从道义上有义务要这样做。所有的全球的这些权威的科学家都告诉我们说，我们时间已经不够了，我们在接下来的8到10年里就会到了一个阶段，不可逆转的一个阶段。那这个他这四年之前，我们呢有投入了很多的这种法规，要限制排放，让我们能够环境变得更清洁，都被他这个推翻了，这问题很大。那我呢是能够把所有的这些环境的组织，还有劳工的组织，那些担心这个就业机会的，他们都支持我的环境的这种计划。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可以创造几百万的新的有好的工资的这些工作的。我们要投资大概50,000个充电站在高速公路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拓展我们的电子汽车的未来。那现在中国也在这么做。我们在未来呢，我们要把现在的这个400万的现有的建筑，还有200万的现有的家庭，让他们的改造。这样的话呢，他就不需要用很多很多的这个能源。这样的话呢，可以节省很多的油，还有呢，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它能够创造出几百万的新的就业机会，可以让我们的环境更加的清洁，因为我们的健康和我们的经济呢，不然都会受影响。现在华尔街的这些机构说，我的计划是能够创造1860万个就业机会的，比他多这个700万。那这是华尔街说的，而且的我的经济的发展能够比他的要好得多，不光是气候的，这是光讲经济的。
华尔街已经说了，如果在他的这个之下的话，每家人都要即使减少收入大概是6500块。我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计划，
这个不是
看一下他的那个这个绿色计划是谁推出的呢？什么绿色新政是 AOC 加三那几个人 OK， 他们什么都不懂，就这些人根本对环境一无所知，所以都是他们这些人在这儿胡搞的。他的这个计划，如果我们能够，他说的这样一些改造计划，几百万的这些楼房的这个改造计划，他们呢就是把窗户进行改造，然后又花大量的钱进去，我觉得这简直是疯狂了，完全就是不可持续的。这不是一个聪明的人，这不是有常识的人能够做出这些计划。他们想100万亿，告诉你，他说实际上的花费是100万亿美元，把这些 新的这个把这个建筑物建起来，然后呢有很小的这些窗户。
那么我
可以告诉你，
回复我们的时间不够了，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要继续问。
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来摧毁我们的国家。
我不知道他这个是从哪儿来的，我不知道他这数字从哪里讲出来的，什么100万亿美元，算了吧。我的这个计划其实是每一个大的环保机构还有每一个劳工机构劳工啊，他们都赞成的，因为他们知道未来在哪里，未来要在哪里，我们要能够有清洁的空气可以呼吸，我们要有良好的就业机会。顺便说一下，在美国发展最快的产业就是太阳能还有风能的产业。他觉得他说风电机是会引起癌症的。其实这个呢是发展最快的，能够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呢每个小时的工资可以有40几块50块，所以呢这工资是很好的，我们这样能够发展经济发展得更快。
请回复，然后我有跟进。
我们现在已经能源自给自足了，首次以来我们不想要这些国家的那个能源的这个控制，我们已经能源自足了。我对风能比你懂得多，是非常的昂贵，杀了很多鸟类，而且呢是非常有间断性的。你看，在这个中国和德国都在建这个风能，我可以告诉你，就是建这些设备的这样本身的这个消耗和污染的话，就比它能够所节约的这样一些说能源呢要多得多。
你去给我找一个会这么说的科学家。
我告诉你，太阳能不错。但是呢它的这个能量还不足，他们没有办法，就是我们还没有办法，就是在大规模的这个
错的
情况之下的话，用太阳能来启动我们的这个工厂。我们现在是全球最大的经济，如果你想摧毁我们的这个经济的话，那么你首先你就会要摧毁我们的这个石油业还有我们的页岩气开采。
副总统，
我从来没有说我反对水力压裂的，你去给我找一个这个录音带来，把它放到你的网站上。他就是在撒谎，他在撒谎。
那么你是不是？
我当然是排除禁止水力压裂，因为我们需要其他的产业，我们需要转型过渡到一个最终的一个所谓的到2025年要到一个所谓零排放。那我呢希望就是要慢慢的，我们要是能够控制住这个水力压力，当它就是气体石油当中所这个排放出来的这个这样的一种碳，我们是需要有一个转型过渡的阶段，慢慢做。
他以前是反对这个裂压油井开采的，他以前是说了的，我反对的。然后呢，他又到宾州去又说。
在联邦的这个土地上，我说不能够在联邦土地上有采取
这个
水力压力。
主题的最后一个问题，然后我要进入到最后一个主题。那么特朗普总统，很多的一些有色人种的家庭呢，他们都担心，就是同样的这些能源公司以及发电厂让他们的居住环境不健康。你觉得
你
的政府能够给他们什么样的帮助？
他们在当地呢都有工作。那么你看一下，我们为非裔、西裔或者是亚裔创造的这个工作机会，就是比他们的这个增长的话，我们短短的3年期间，在我的这个政府，就是比上届的8年政府要高得多。我可以告诉你，就是他们两人啊还干的呢。我可以告诉你，你说的这些数字我不太清楚，但是如果他们受雇于这些工作机会的话，那么他们有很好的这个收入保障。
好的，
我们和一个俄罗斯建立起了很好的这个协议，就使得我们本国的这个石油行业。
总统，您来回复。
健康成长，健康的发展。
我的回应就是，有的人是在所谓的篱笆线上，他不懂这个，他们就是住在那种化工厂边上，那边边上有很多的污染，还有这种炼油厂。我原来从小在特拉华州的 Claymont 那边呢，我也住在这种地方，边上有好多的那种炼油厂在特拉华河边上。那当时我妈妈 上车。当时呢，天刚临的时候，他如果要是打开这个雨刷的话呢，上面还有油迹。那时候，所以很多人都死了于癌症。所以呢，他们这些社区，他不管你给他多少钱，他最关心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保证他们的身这个健康和安全？怎么样能够控制这些厂出来的这些污染物？
好，我要问最后一个问题。
那么你要把那个石油能源行业关闭掉吗？
我们的确是有个转型过渡，对，的确是一个很大的一
个
声明。
对，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石油产业他们有很大的污染呢，但是问题是在这儿。你要是让我讲完这句话的话，因为他必须要有可再生能源来替代，但是要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来。我要停止给这些石油的产业给他们联邦的补贴，他不愿意给这些风电和太阳能来给补贴，为什么给石油产业给补贴呢？
好的，我们有风能和太阳能有补助。我告诉你，刚才这个说
法，我们要问最后一个问题了，
是很夸张的。我可以告诉他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毁掉石油行业。
好的，
宾州、俄克拉荷马、德州的人，你们要注意了。
给你十秒钟回应，然后我要问最后的问题了。
他一切都断章取义，我们这里重点就是我们必须要走向一个近零排放的一个社会，那就是说到2025年的时候，还有到这是第一阶段，然后2025年
来
做
出来。我
做到这一点吗？
结束了，我要问最后一个问题，
会重新加入巴黎协定，要确保中国要履行它的承诺。
最后一个问题问的是领导力，领导力的第一个问题要问特朗普总统。想象一下，这就是你的当选就职日。那么你对于那些没有投票给你的选民，你要对他们说些什么？
然后要回到我们这个新冠疫情来袭之前的，我们会很快的增长我们的工作机会。就是在新冠袭来之前，我知道，我接到很多人的电话。我们有最佳的黑人的就业率，西医的、妇女的、亚裔的这个就业率都达到了历史的这个新高，不管是有文凭还是没文凭的，那么每人都有很好的这个工作机会。我会告诉你，所以我告诉你，成功会让我们团结。我们是正在成功的征途上。我想减税，但他呢，就是想全方位的征税。然后他如果当选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全国会陷入这个经济这个衰退，你的这个股票和或者是这个退休账户的话都会大跌。
同样的问题，
非常悲伤的状况。
就是在你的就职典礼上面，你会对那些没有选民的选民
说
些什么？
我是一个美国人的总统，我代表的是所有美国人，不管你有没有投票给我，我要确保你，我可以代表你，我要给你希望。我们要选择科学而不是虚幻，我们要选择希望而不是恐惧，我们要选择要向前迈进，因为我们有巨大的机会，我们有巨大机会让事情变得更好，我们能够让经济更快的发展，我们能够改进我们的社会上存在的偏见，这个种族歧视，同时呢，也要确保我们的经济能够有动力，能够有清洁的能源来驱动，可以创造上百万的这种就业机会，这个就是我要做的。我就像一开始我讲的一样，现在在选票上要让你选的是这个国家的性格，是不是有诚信，是不是尊重，是不是呢你给人一种尊严，要确保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机会。我要确保你会这么样做，前面这四年你们是没有的。
非常感谢两位参加我们今天非常活跃的一个半小时的总统辩论会，非常谢谢。另外我们要再次感谢贝尔蒙特大学作为我们的东道主，另外要感谢大家的收看，请大家不要忘记选举日11月3号，别忘了去投票。谢谢各位，晚安。
刚才我们看到呢，就是在最后一场的美国总统候选人的电视辩论会。那我们刚刚看到呢，现在在画面上是这个主持人，也就是 NBC 的驻白宫记者这个 Walker， 而且正在跟现场的群众在打招呼。那么呢，在今天这个非常这个激烈的这个辩论当中呢，当然还有这个麦克风可以静音的一个设计。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两位候选人也尽量的让对方能够完整的说完两分钟。不过当然也有一些交锋的时刻，那互相打断对方或者是指责对方的这个所言并非是完全正确的。那么刚才我们也看到呢，他们提到了非常多的部分，尤其呢这个主持人呢 ，Walker 也特别问到，把中国议题给独立出来，问了两位的这个候选人。那么在中国的方面呢，当然特朗普总统他是强调说呢，要中国对这个新冠的疫情要负责，那并且也说呢，他在这个跟中国方面这个。有这个进行的贸易的行为呢，有很多的部分他要求要有公平的贸易。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前副总统拜登则是说呢，他说他会让中国也要负起责任，但是他的做法呢是要透过国际社会的国际组织或者是国际法的规范来让中国负起责任。那么他也同时说呢，他说他对中国是很强硬的。这个拜登他说呢，在当年呢，他这个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习近平就跟他说呢，说这个不能够这个美军飞越南中国海。但是呢，拜登说他当面跟习近平说这是自由航行权，我们美军还是会做。之后呢，就让美军的这个轰炸机飞越了南中国海。所以呢，看得出来的，在这个今天的辩论会上呢，中国的问题一样是被提了出来。那我们先来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平章，请这个平章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回顾一下刚才辩论会上的精彩情况。平章你好。平章你好。
耀毅你好。
是平章，我们刚才我还在说了，就是这个中国议题啊，刚才今天特别被主持人提出来，要求两位候选人要回答，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才双方在中国问题上有什么样的表述。
没错，在今天晚上的这个辩论当中，我们听到中国这个词是多次的被频繁提到，应该说比第一场辩论当中的这个中国的议题显然是占了更大的一个权重。我们看到双方的候选人呢是在很多讨论其他议题的时候都会提到了中国，比如首先双方在讨论新冠疫情的时候呢就提到了中国，特朗普总统是表示这个病毒来自中国，并且强调说这不是我的错，这是中国的错。那么拜登则批评特朗普总统是在疫情初期呢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是夸赞中国对于疫情的应对，并且没有能够让这个美国的专家进入武汉来及时的调查这个病情的源头。那么在接下来双方在谈论到大选安全的时候呢，我们也听到了拜登提到了中国，那么他就表示说中国参与了干预此次美国大选，并且他非常措辞强硬的表示说他会让任何一个这个干预了美国大选的国家付出代价。不过我们没有听到特朗普总统在这个问题上这个提到中国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双方在谈到各自的这个廉洁操守的问题的时候呢，又再次的提到了中国，而且这个时候呢其实双方的交锋可以说是全晚上这个最激烈的一个交锋啊，就是特朗普总统的不断的提到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跟中国还有乌克兰的这个生意往来，并且认为这中间跟跟拜登在担任副总统的时候是存在一些这个利益上的输送。那么我们知道之前的这个纽约邮报的这篇报道呢，也使得这样的一个议题现在成为了大选当中的一个热门的话题。拜登显然是对于这个问题是有备而来，那么他在今天的这个辩论当中呢就直言说他的儿子没有从中国赚钱，并且他也是斩钉截铁的说他没有从别的国家拿到过一分钱。那么他同时提到了前一段时间爆出来的一个对跟特朗普总统相关的一个消息，是说特朗普总统在这个中国有银行账户。那么特朗普总统对于这样的一个指责呢，其实也做了非常具体的详细的直接的一个回击啊。那么他是表示他当时是商人，所以他在全世界都做生意。2013年的时候呢，他是在中国开了这样的一个账户，但是在2015年的 时候就关掉了这样的一个账户，甚至是在他竞选美国总统之前他就已经关闭了在中国的账户。那么双方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呢，现在对两双方来说都是非常有争议的一个热点话题。那么今天晚上的这个辩论呢，也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啊，就是双方对于这样的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是做出了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回应。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刚才您所提到的，其实在大选当中呢，主持人也问到了两个人的中国政策的问题。那么主持人的问题是说，双方你们两个都说过要让中国付出代价，那你到底要让中国怎么样付出代价？我们听到拜登是强调说他要让中国按照国际规则来行事，那么他也专门提到了当时这个他曾经对习近平直言在中国美国不会认同中国在南中国海上所设立的这个禁飞区的防空识别区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另外他也强调了说他要联合盟友共同对中国施压。那么在谈到这个朝鲜问题的时候呢，拜登也提到了中国，是表示中国必须要是解决朝鲜问题当中的一环哈。那么特朗普总统在回答这个问题，
平章我们待会在关于中国的问题呢，今天晚上在辩论会上的议题我们待会再继续请教你。不过我们现在连线上呢，我们人正在辩论会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这个Caroline 那个 Priscilla， 所以我们先请他来跟我们回应一下，就是跟我们回顾一下现场这个辩论会的情况。Hello, Caroline, how are you?
Hello, I'm well tonight. Just getting out of the media filing tent of running out here to do a live show.
好，我刚才听到了这些问题。
Wonderful. Thank you. Really appreciate that you're being on our show. So I'm just going to be quick. First of all, I'm going to ask you a question in Mandarin, and then I'm going to ask you the English so our audience will be able to understand. So my first question will be, 这场辩论会跟上一场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 So the question is, how was this debate different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one?
The previous.
Caroline?
Well, it was certainly more civil, wasn't it? I mean, we didn't.
当然是有很多的不同。
Idea of turning off the microphone during the first 2 minutes of the candidate answering the question really worked because then you didn't hear the candidate.
我们发现通过静音的方式的确能够让两个候选人更好的在两分钟之内各自表述。
And she kept it rolling. She kept on keeping to the topic. Focus.
那么主持人呢也帮助大家把讨论拉回讨论的主题。